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你好吗，亲爱的朋友，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欢迎你的收听，继续为你播读司布真传。上一集为你讲到司布真的讲道，是一个村子的人都信了主，他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。欢迎收听司布真传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1834年出生于英格兰的查尔斯·司布真，19岁就成为了一名牧师。
司布真的讲道不仅有深厚的神学基础，还充满了生动的比喻和鲜活的语言，深深打动听者的心灵，被认为是英语世界中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。
司布真的一生有着怎样美好的见证？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《司布真传》，欢迎收听。
我不是在讲一个夸张的故事，也不是在说我不知道的事情，那是我的亲身经历。为主在那个村庄工作是我的喜乐，当酗酒已经几乎绝迹，许多堕落的事已经消失，人们欢欢喜喜地唱着赞美永生上帝的诗歌去劳作，谦卑的农夫在黄昏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，为他们读圣经，然后在一起跪下来向上帝祷告的时候，走过这个地方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。我可以带着喜乐和幸福说，黄昏的时候，人们能听到几乎整个村庄的每家每户都传出唱赞美诗的声音，赞美上帝的恩典。我真切地见证，主欢喜在我们中间行其事，他彰显了耶稣之名的大能，使我见证到福音可以赢得灵魂，吸引不情愿的心，重新铸造罪人的生命和品行。司布真在沃特比奇担任牧师到他19岁为止，在那期间，尽管他表现出了罕见的成熟，但在每天的侍奉工作中，他仍然有许多方面需要学习。比如他为讲道做准备的时候就表现得很明显，他希望上帝带领他，只是他圣经中的一段经文，在勤勉的祷告和学习中彻底地明白经文的含义，灵魂里装满了经文之后，他把这些真理有序地排列起来，准备好向信徒们宣讲。他找出所选择的经文里蕴含的主要含义和次要含义，然后写下了2-3页的笔记，进而带着这些笔记上讲坛讲道。如今有大约200篇沃特比奇讲道的提纲被保存了下来，这些提纲反映了司布真早期的讲道风格。他不像许多刚开始侍奉的人那样只是触及福音真理的表面，他从童年时代就开始思考伟大的教义体系，并且以此作为学习的主体，这是他讲道的基础，并为他的服事提供了力量。在那些日子里，司布真与人交往的经验也越来得越丰富。有一天，镇上的一个女人对着他大嚷大叫，他的回答就好像没有听见那个女人的话， 不明白他的意思似的。女人发作了一阵，就匆忙离开了，说那个人真是个聋子。有一位牧师请斯布珍来讲道，他看到斯布珍脸上稚气未脱，就怠慢了他。于是斯布珍在他的讲道中引用了箴言中的一节经文，责备了那个人的不礼貌行为，而且他接下来的讲道大有能力。讲道结束了，那个人拍着他的背说，你讲得真好。从此他们之间渐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有一个妇人，虽然是个真信徒，却一直缺乏基督徒应有的自信。他告诉斯布珍，自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，不应该参加教会的活动，丝毫没有基督徒的盼望。于是斯布珍知道他是真心信主的，非常想帮助他。于是他提出用5英镑买下他的盼望。那个妇人听了斯布珍的话之后喊道，哦，即使给我1000个世界，我也不会出卖我在基督里的盼望。在沃特比奇的岁月里，少年斯布珍身上表现出了许多卓越的美德，毫无疑问，他是勇敢无畏的。任何人如果只看这一个特征，必定会以为斯布珍是个鲁莽的人，但他也是非常务实的。他毫不做作，在他公开的侍奉中和做牧师的朋友中，他的真挚是人尽皆知的。他非凡的讲道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。斯布珍的声音非常有力量，语气甜美而感人，并且他很善于控制自己的讲道。一直以来，斯布珍严格自律，他认为基督徒的生活必须很有节制，并且始终坚持这样做。他总是早早起床，一整天都劳作不息，学习、探访、祷告、讲道。他不太在意体育运动，没有异性的私人朋友，而是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思想都交给了主。尽管斯布珍还很年轻，但在对于牧师职分的了解和实际的牧会行为方面，远远超过了许多比他年长的牧师。如他的兄弟雅各所说，斯布珍是活跃在布道坛上的牧师的典范。然而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查尔斯在侍奉工作上的巨大进步没有得到父亲的理解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斯布珍的父亲约翰·斯布珍对他抱有极大的期望，计划让他去斯特普尼学院继续学习，那是一所浸信会牧师培训学校。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，综合性大学不接纳非圣公会成员的人。查尔斯不喜欢父亲的安排，但他还是愿意听从父亲的话。如果必要，他愿意去见见那所学校的校长约瑟·奥格斯博士。他们约定在剑桥的一个人家里见面，那是著名的出版人丹尼尔·麦克米伦的家。查尔斯在约定的时间到达，一个女仆把他领进客厅，他在那里等候奥格斯博士的到来。但2个小时过去了，他叫来了女仆，女仆却只是把查尔斯领进了房子另一边的一个房间。查尔斯在那里又等了很久，直到不得不去赶火车的时候，他才离开。那天的傍晚，斯布珍穿过田野去一个乡村服侍，他一边走，一边想着下午发生的这件奇怪的事情。一个强烈的念头浮现在他的脑海里，他似乎听到一个声音，非常清楚地说，寻求自己的益处吗？不要寻求自己的益处。他立刻为这个忠告感到欢喜，于是决定不去那所学校学习。他知道上帝已经安排他做一名牧师，他决心继续前2年的生活方式，继续做一名牧师。他的决定里容不下任何世俗的理想，这标志着斯布珍在自我节制方面又前进了一步， 在把灵魂交托给上帝方面又有了真实的长进。后来斯布珍在谈到他没有见到奥格斯博士这件事时，说那是上帝之手在女仆的失误后面运作。学校教给学生关于圣经和一般性的神学科目的宝贵知识，学校还教给学生怎么样预备讲章，如何进行讲道，努力带领年轻人过严谨有序的生活。但是这些事情斯布珍早已做到了，对于他而言几乎都是没有必要的。他已经远远超过了大学学生的水平，在神学知识和讲道能力方面也超过了大学里所能培养出来的能力，并且已经拥有了丰富的牧会经验。而且尽管他严格遵从一切公义正直之事，但是从某些意义上来讲，他是一个自由的灵魂，不惧怕人，完全不受人类习俗的束缚。他生来就是一个天才，必定会与竭力想要把他变成一个普通人的环境抗争，因此也会饱受苦难。上帝已经预备查尔斯·斯布珍进行圣洁的服侍，不需要人手以常规的方式来塑造他。
让我们竭力地追求认识耶和华，他是生命的主，我们天父，每一天都有恩典拯救，不再拖延，春雨带来了滋润与祝福。让我们竭力地追求认识耶和华，他是生命的主，我们天父，每一天都有恩典拯救，不再拖延，春雨带来了滋润与祝福。他水深
灵命成熟于同龄人的斯布珍，他的父亲希望他继续在学校深造，然而最终斯布珍拒绝了，因为一个声音响起在他心里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。于是他不改自己继续做一名讲道人的使命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见。